别人检查你嘛。所以你要在大众当中发大誓愿，说我要守戒，我要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自律。那你走这条道路，老实讲是不太容易的啊。干脆做恶多卡，卡主宰。你被安诺，你被调卡，连吹就是宰力。你如果要走圣道行止，那你的戒清净要堪能极论，大家要评得过才可以。可是因为大家都来评论你，于是大家都来成就我们的。所以当你能够走在戒律清净这条道路上的时候，你观一切都是如来，观一切都是佛，对不对？满天都是如来佛，只有我什么一个行者，一个学人在这边呢，举举一步一脚印，慢慢用功。你这个时候会觉得大家都在加持我们，这才是正道行者的那个心态啊。然后呢，这是学定的基础，因为戒才有办法能够定圆满。那这个是定，定只有这两个的基础哈，然后其他要有内容嘛。所以善有为一，就是我们一止三知识，听闻正法啊。你要学观，学内观，学止观，最重要就是会学的部分。会学是要花多一点时间的，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老师，找到一个好的法本，找到一个读书的方法，建立起一个读书的习惯，对不对？把你文法内证思维的习惯建立起来。所以呢，开始有一个这样的次第，你越学，如果越独孤，表示从这边就腰斩了。如果你越学越觉得，哎呀，其中越来越精彩，有人觉得读书读，尤其读佛法，就像哎谁啊，胡适还是谁？不是胡适，那个叫谁？方多美。方多美说，这个《华严经》佛经是一个最好的什么哲学的论著，有人说它是一个最好的神话小说。还有你用这种心态，这是求学的心态。可是你如果走在道上，你会发现，哎呀，这个道理真的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而且真是你去观察世间事，真是如此，真是如此，它真的是智慧的言语啊。所以你会有进一步哈，求殊胜法义的那个绝了欲，你会有这个心会发起来。如果你读了经之后，哎呀，够了够了，好，我懂了，那干单嘛，乃至于你可以东评价这个人讲的不了义，那个人讲的还可以的，大概不过比起我大概只有三十分而已。如果你起这种心，那表示你不了解。如果你越学啊，越觉得哎呀，你的好奇心，你的好药心增加了，而且于中有那个法味，那个甚深法意会一直不断的，而且不是看一次啊。如果你看一部经看一次就没有意思了，第二次再看就没有兴味了，那表示你没有觉了欲。觉了欲的善根发相就是每一次读，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你就有真实的觉了欲啊。乃至于呢，你会发现在境界当中一切的经验都有法意在里面，这是觉了欲的特征。好，然后呢，你会爱要听闻，好，不会爱现。有些人呢就好为人师，喜欢讲。那你有觉了欲以后，接下来的发相是什么？回去请问，殷勤请问。只要开始学一门课，这门课不到圆满是不会罢休的，除非我死了，我要叫我的家人把我扛去听，对不对？我要死在法堂上面啊，会有这种勇猛心啊。这个开始爱要听闻，然后呢，慢慢自己读可以懂。这叫转得明镜，不但如此，你打坐了，腿子一盘，眼睛一闭起来，一思维法义就上心头，转得明镜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能够把法义变成一团一积一分，总持起来，变成心里面的一个念头，有正念正知，所缘不忘失，到这个地步。而且于中呢，有如是意，如是闻，如是意，乃至于能够悟入甚深秘密，还有不断的次第增上。按照天台来说法，你可以从藏教义入到通教义，入到别教义，入到圆教义。你那个次第增上，如果用藏传的方法，你可以透过这个毗婆沙宗，对不对？一直能够通到应真中观。透过四不中义的这种抉择，一地一地一地一地，你的法义会越挖越深的。而且这种深刻是自然涌出来的，是在止观当中自然涌出来的。而这种状况叫做转得明镜。 等到你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你跟三宝会有很多消息来往，你会有很多不可思议境界。然后呢，慢慢的你会发觉，世间这些哪会有人去提当年有，没有当年有，没有现在的一切的美满可爱的果报。你会对这些大家都以为很殊胜的福报啊啊，一些世间的这个盛事，你不再以为意。你做还是可以做，可是你不会贪着其事。然后呢，不乐世间，那、不乐世间就不乐着我人众生受者事相。你不乐着这个四种相，叫做不乐着世间。不乐着世间，不是说故意去上吊自杀，啊，不是这个意思。世间就是五蕴世间，你不会在五蕴世间这个觉受心意识分别上面这边打转。它不管出现什么境界，对你来讲都是不重要的，都是能边际过关就过关。你心会发在哪里？还是花在圣道上面。然后呢，转得愿断而去。愿断而去反面的说法就是怎么样？三业清净。你三业清净，一定不落三恶道嘛，对不对？一定不落三恶道，所以你的三业就会清净。三业清净之后呢，你依三业清净的因就会怎么样？愿证圣果，这才是真正圆满的出离心。所以出离心发起是这样的次第的，这个次第。所以告诉出离心不是说我想出离，因为这个世界好苦哦，对不对？我死命也找不到工作，对不对？身体也这么可怜，鬼气兮兮也赶快涅槃，看有没有方法能够让我快一点往生净土也可以，或者证得涅槃也可以。不是为了这一种目的想要修学佛法的，这种目的跟动机是非心，不是正确的出离心。正确出离心是因为这样的次第而发起的，知道吗？好，所以我们定义了什么是出离心，怎么样发起出离心。所以所有这个东西啊，都在哪里？都在这个，这里到这里啊，从文思二谛无间因众修成就三摩地以后呢，于三摩地当中发起厌思心得，对不对？而这个当中就包含了这三个次第，而三个次第要反复做，这是每天的功课。记住啊，这个是每天的功课，每一次修都要皈依发心。如果你皈依的是出离心，你要反复每一件事情都要观修这十件事情，你有没有在进步？你这条发起出离心的次第是不是一次一次增上？或许刚刚在四年前学习瑜伽师论，哦，我就拿起瑜伽师论声闻力开始猛 K， 怎么读怎么理解就照着做。哎呀，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很想头一剃，出了家，然后就那课也不想上了，然后管他去死了，你们懂不懂？我看底下本来原来有六七个报告，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人报告，我个鬼又插什么东西，就想走的。所以我今天真的跟各位讲，真的跟各位讲，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的基础，只修单纯的出离心，又没有很正确的空正见的话。如果你只是单独的就出离心，我不晓得你们种性怎么样了。有人是很好哈，乐的孤独，乐的轻松，乐的远离，对不对？那也算了。可是默许觉得孤独不是我们的权利，因为实相是重重的缘起，没有单纯的成就者，没有孤独独一的成就者，没有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违背缘起的道理。如果你有菩提心空正见的基础，你越到这个心情底下，你会越觉得你一个人享受这种寂寞乐。寂寞是很乐的，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没事，那真的是无为闲道人啊，全天下就剩下你这个阴阳不得记者为狼，老实讲是很轻松的啊，真的很轻松。可是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空正见的基础，这个心不可爱，真的不可爱。我等一下下课前我念几段文让你们品乓起来。菩提心的味道还是好，真的还是像个人嘛，这样子讲 OK。 这就是出离心，所以是有方法的嘛啊，所以他有皈依，他有发心，他有他的次第，每次就这样照着做，所以很详细就记载在瑜伽师论里面的。出离心有出离心的方法。好，现在今天比较详细谈的就是入地仙观。那当然详细我就入正法要再开始跟各位谈啊，我今天简单的大概念过就好了。那里面大概分成三科，首先要知道见次，见次很简单， 见智呢是由正知跟厌离，这个呢就是什么呢？正知就是建立正见，厌离就是正思维，或者包含的正智，智相涅槃，对不对？智相涅槃。那这个大概是总纲了啊，见智就是总纲了啊，只有两个见智，很简单。正知什么？正知诸欲是过患，五欲六尘就是过患。而这过患从哪里关系？当然说五蕴关系也可以。可是在阿含在瑜伽师论当中呢，你们不妨记载一下，这里呢瑜伽师论教导我们从四时关系，断食、促食、施食、四时。四时是什么？是我们依赖的东西。你依赖什么维持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的品质就对它怎么样摆布。你越依重它，你越看重它，你越离不开它的主宰。那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为这个五斗米折腰，你为四时折腰，而这些东西给你不了任何一点菩提的气氛，你会觉得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会觉得它真的是大过患。你要真的很肯定，在止观当中肯定这件事情。第二个，你会见到极尽的功德，尽默然的功德。一切事情本来天下本无事，无来无去，根本就无代志，这点要相信。如果你还觉得有件事、有件事情是非做不可的，表示你还是世间心、世间意。可是你说菩萨道不是还是要有菩萨来顽固一切法得成吗？那是后话。可是真正的实相的道理你要肯定，你才不会去怎么样兴风作浪。现在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子乱糟糟？就是兴风作浪来的，没事找事来的。本来没事情，人家呢，对不对？当一股塞一股。所以你要肯定寂寞的功德是释迦牟尼佛性德的表法，对不对？释迦牟尼佛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代表什么？能人寂寞，能人就是慈悲，悯念众生。寂寞因为是知道实相的空，第一地的空，他知空，可是因为能人慈悲故，悲悯众生，不舍众生，所以他的佛号就代表什么意思？知空不舍，对不对？他知道甚深的空义，可是他不舍念一个众生，就是这样的功德。所以功德，你要正建立这个正见，这个正见才叫做中道的智慧。如果你只有寂寞功德的智慧，那偏一边啊，偏一边。所以两边都要具足力。好，再来由厌离，厌离什么呢？其实厌离这几样东西，这就是佛的本身故事。佛开始出家，好，从南门出家干什么？先去找两个老师学禅定，他去禅定没办法解脱，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只是修禅，你只是修定，它不是真正的解脱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厌离单纯的禅定。第二个，你要厌离无意的苦行。那天有一个学长跟我讲马丁路德的故事，马丁路德改变了东正教，变成现在的新基督教。他就是在修院、修道院里面呢，做隐修式的修行，然后呢，遵守服从，对不对？贫穷以及贞操这样子的一个德行，可是每天就是苦行。可是他发觉苦行只能够等待审判，没有得到救赎的机会，所以他觉得真正上帝的教导不是这样子。我们佛陀的本身故事也是告诉我们这样子，他六年的苦行，跟他出家的五比丘一起苦行，最后他觉得这也不是解脱之道，所以无意的苦行叫做戒禁取见。后来他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证出果，要断三劫，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戒禁取见，主要就跟你讲单纯的禅定跟什么无意的苦行，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解脱道。真正的解脱道是什么？是无系论涅槃戒。真正你要正到涅槃是厌离什么多系论戒，戒就是能生的可能性，升起系论的可能性都要远离。这是真正解脱的意思。解脱不是从哪里逃到哪里，不是这个意思。解脱是告诉你，你不管在哪里都不会怎么样升起心跟人跟人之间的系论，这是关键。所以我们所证的涅槃是无系论涅槃戒，我们先这样定义。 这个说法通三乘。你阿含到了来，我也这样跟你讲，大家没有疑问，对不对？否则你知道原始大家的说各自的说法会有争论的。我们找到最大的交集啊，所以各位都不妨在那边写。真正要得到的什么？就是厌离系论，对不对？系论就是二边，二边值。我们就是要远离二边值，对不对？行在中道的智慧，而中道又不是有一个中道，就是平衡而已，就是不执着的人生呐、啊，啊，过一个轻松自在、不执着的人生，而且你的智慧、你一切的善根、一切的德行都是平衡、平衡的呈现，不偏一边的呈现。这个就是涅槃，不是另外有一个地方境界叫做涅槃，这很清楚的定义。好，那这个就是见次，这大概已经包括了所有见次了哈。然后呢，真正开始怎么样趋入呢？趋入呢，首先要修出离心。好，我们正修行以后，这段文会让你哦，真的，你每天都很想找个时间打打坐。如果你厌倦行想啊，不够力量的话，你就没有修道的必要性。你今天只要有一点事情，你就觉得啊，我可以不来上课啦，我今天不做功课啦。你只要有充分的厌倦心想，你一天的课都不会浪费掉啊。所以这段文在藏传就叫做四转心药。四转心药各位还记得是什么？暇满难得，然后呢寿命无常，然后呢轮回的过患，还有呢
因果不虚。
这是四转心药。那我有一个跟它类似，可是次第不太一样啊。这是源自于游祥州游老师他在大智论的教导。他说啊，我们要经常这样的观察，第一个要观察甚深的缘起，大乘从这边下手啊。各位不妨抄一下，以后我还是会重新讲啊。甚深的缘起，先观察甚深的缘起，第二个要深信因果，第二个要深信因果啊，不是迷信啊，是用深般若波罗蜜的心啊，真正去观察因果啊，去如是因如是果啊。你这样子啊，正一切法如，这个是深信因果。第三个痛念无常。第四个集体修行，这是墨学的四个次第，这大概也就是根据这边来的啊。
第四个是什么？
集体，立刻，集就是立即，你随时随地只要有一念正念起，你立刻就会想要修行。修行，修正的修，行为的行，你就会立刻开始依据你的法门修行。对，痛念无常，好痛好痛的痛啊！好，观甚深的缘起，然后深信因果，痛念无常，你随时随地随念一法都会怎么样？集体修行。这是墨学的四转心药，这是统瓜这边可以得出来的结论。而且修行这件事情是不能假他人的，是不能假他人之手，但是不是说不借他力，要有他力的加持，可是一定要自己做啊。你正确的思维啊，正确的思维，你就会肯定这件事情啊。所以所谓的明趋入善修智啊，这是第一关哈。就是要知道杂染相应，这杂染就有三种杂染啊，生杂染、业杂染，还有烦恼杂染啊。你们姑且写不写无所谓哈。生杂染，生命的生，这个杂染，生杂染就是什么？就是十二支缘起，这其实就是十二支缘起。业杂染就是犯戒、犯恶行，你三业不清净，造业就是犯戒。你的三业如果一直频频的犯戒，那就是业杂染。这个业一定会感召什么？感召后来的果报嘛。啊，就业杂染。还有呢，烦恼杂染。纵使不招果报，不立刻招果报，你也会有一直不断相续而生的什么？贪嗔痴相应的烦恼。这叫做烦恼杂染。如果你常常起这种杂染的相应心，你就会知道接着下来的果报是有无量的过患。所以知道杂染有哪些相应这些杂染就会有什么样子果报的过患， 要这样子如法如实的思维，常常这样子想，啊，你心就会转到道上来，啊，否则就会在凡夫心态在那边打转。然后第二个，去想象，所有一切清净的善法，你都还不相应，对不对？哎呀，书读那么多了，虽然诵过好几遍了，可是完全不了，对不对？你所有的佛法都还没有开始，还没有真实受用。如果万一一念无常来了怎么办？你还是下三恶道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的清净法不相应的话，它的结果就是怎么样？有无量过患，常常这样的思维啊，常常这样的思维，你的道心就会起来。这就是前人的经验。然后呢，如果你已经上路了，如果你已经开始上路了，已经从外凡位进到内凡位，开始能够有一点力量修止观了，这个是予以清净，但是怎么样？无常来了，你眼见他已经很难怎么样承办，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你今天功夫还没有成就，功夫还没有成就，过去夜又黑的一妈乌天盖地的，那你心不起生死的恐怖心吗？对不对？你看到自己已经上路的清净法，没有办法圆满，怎么办？然后呢，你会发起什么心？非得自己发起精进不可。所以啊，性根以后怎么样？一方面起善法欲，一方面起什么精进，对不对？性惭愧精进，你信的真实，你信入这个佛法，闻的思维的深刻，你会有惭愧心。常起惭愧心，不是变得无力感，而会起精进的善根。所以五善根就是信、净、念、定、慧。从信到精进，会通过善法欲，会通过精进，透过这样子智慧的学习，在止观当中肯定、肯定再肯定。你有精进善根的发起，才有办法在三十七菩提分当中能够不退转，能够不退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呢，善安住涅槃道，涅槃道就是能够享受不起烦恼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修三十七道品。这边就是修三十七道品，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四念住的所在。四念住正法要从这边开始能够修。纵使我要开始正修行啊，正修行四念住，还是要经过五个次第，还是要经过五个次第。首先要依善友，对不对？听闻佛法，对不对？听闻佛法，然后呢，还要能够思罗圆满，三业清净。所以呢，这里我们以后会读到啊，色受方便，你自己有本子，你可以自己去找了。这边就包括有三个啊，三个，然后主要就是以善友为一。然后进到第二步，色受资粮，色受资粮按赞藏，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就是集资进藏。集资进藏就是怎么样？思所成慧，思维什么？思维这个事情，五蕴世间的过失，涅槃的功德，就是这个。思维诸欲的过患，思维涅槃的功德，常去想这件事情啊，常去想这个事情，就是集资进藏。那用我们汉传来讲，就是拜忏。啊，到那个时候可能或许跟各位简单讲一下拜忏正确的方法。啊，拜忏不是嘴巴皮念一念，然后跪跪拜拜就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它有用心的正确的法要。啊，正确的法要。好，这是集资进藏。那我们的圣地住在哪里？就在这里，入境界门。入境界门呢，我又称为叫所缘，今天就是修所成地，它分成两门。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圣地住的真实所在。第一个，对治散乱调举，我们修什么？修安般。我们这一次呢，会跟各位介绍安般念，然后由安般念呢转向四念住。但是我不讲十六特胜啊，我不讲十六特胜，我转向四念住的方法呢，用什么呢？用缘起观。用无常观，还有用无我观，我讲这三个。当然有很多可以讲的啊，很多可以讲的。可是默学这一次呢，我就打算讲这三个。怎么样从安般念转向四念住？四念住有很多方法啊，很多方法。我第二个阶段就会跟各位讲， 所有圣灵做的方法有哪些。那在这么多方法当中呢，你不是每一个都要学的，学跟自己的根基相应的啊，学跟自己的根基相应的。那我刚好打算讲缘起无常我啊，因为真正的关键不是把那个所缘搞得很清楚，那是理论知识嘛，对不对？重点还是要透过止观，怎么在这三个思维的方法上得到利益，这才是关键啊。那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正常慧学，是属于慧学的部分。你纵使要去读阿含经，不是只是把这个样子啊学会，你脑袋瓜怎么思考，它是一种观察修。所以南传他们叫内观，是有方法的，思维是有内容的，很深刻的内容。你有多少慧学的熏习，你就有多少能耐可以在止观当中这样的观察修。所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慧学的基础，你根本在那边只是静静的发呆，每天也只是看到习入习出，对不对？你如果要观无常，无常不是观习入习出就是无常，不是观哎呀所有东西都会败坏就叫无常，不是这样子的。大家都以为无常观是这样，其实不对啊，其实不对啊，它有它道理跟方法的啊。这就是犹入境界门啊，所缘决定，这边就成就了闻思修三会。那么由此呢，由所依入三摩地。在这边三摩地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入诸出直居舍，就是要继续增上，硕硕的增上啊。以后我们再来谈。然后呢，重点在这里，这里就包括了这个七精进、十六观智啊，三支七精进、十六观智，慧学其实非常难的部分啊，非常难的部分，我们会在这里。那如果不谈那个东西，有没有呢？有，有。那瑜伽行派叫做七真如啊，瑜伽行派叫做七个真如啊。因为这七个真如呢，达到什么？达到所缘能缘平等平等。所以每一个传承都一样，要通达作意内证真如。可是每一个人的道理可能抉择的不太一样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会依照瑜伽十六论的说法啊，当然我也会介绍一下。这个七精进跟十六观智啊，我会拿来跟这个瑜伽行派的那个这个比果智，就是他的观智成就的部分呢，跟各位来说明一下他的对位关系。其实他只有更广大而没有缺少啊，缺少就不叫做圣灵住了，他一定包含，一定包含。可是要想得更深刻，因为有些细微甚深秘密的部分是要更深刻去讨论的啊，深刻去讨论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里。然后到了正果部分就很简单了，正果就有断什么，对不对？断什么障碍，对不对？然后呢，你的正的部分呢是得到观察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以断什么为最高的目标，我们以得到般若波罗蜜、萨婆若海一切种子，这才是关键。因为我常常讲过，因为外人如果正量没有你高，他根本没办法去确定你的断结的程度是怎么样。可是透过你今天三业造作处理外在事情的那种智慧啊，就处理的角度、观察思维的方法，就可以判断你正果的次第。正果次第不是用你自己宣称断结的多少来决定而已。断结，可是你如果习气没有清净，对不对？它还是会妨碍你自周遍表现的那种清净心，还是会有障碍的相状。所以我们真正判别不是用断结而已，还是要看你的观智的周遍心啊。那二圣人认为只要怎么样，现行不起，种子清净就好了。可是大乘认为余习也要灭尽，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还有最重要的关键，就叫正法无我，这也是大乘跟二乘人非常不一样的所在。这些地方都会在比果智的部分呢，会不同于二乘，不同于阿含道止观的说法。好，所以各位今天的功课就回去对照，看我今天所说明的这个道次第，跟我们过去这四堂课以来所讲的阿含道次第以及藏传道次第有没有什么异同，有没有什么阿含道次第有的可是这边没有的，你们去比较分析，不要盲从，对不对？啊，你们去检责一下。好，那自己可以去审查，啊，自己可以审查。这个是大概跟各位简单的先介绍啊，这个瑜伽十六论
修筑成地所标纲啊，标中出来的主要的三组啊，三组大主殿，以我右手边上面的那个是总啊，那个是总的啊，十发转正涅盘的那个道路啊。那其中我们当中最重点的，最重点的是指明的入地现观的部分，所以底下是入地现观的道次。你要入地现观，有一个根本条件，就是要能够入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发起出离心，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入三摩地当中发起出离心，那就是我左边啊，这十法，这个十法的次第啊。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会跟各位介绍的修守成地里面的道次第，大概就是三组。那以下面这组为主啊，下面这组为主，我还是会跟各位讲一下那个，这里会比较少去谈到。这里如果按照阿含道子观，就是十相应，四十相应的部分。好，然后呢，这里会比较详细，因为这里等于我刚才讲的那个四转心要，就是出离心的根本。那就出离心的根本。然后呢，正法要的部分就是这五个道次第，好，就是善安住后面的这个五个道次第。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啊，这样一个体系。好，这是今天主要的内容。那么在以前的阿含道子观，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会要求弟子啊要先有前行。阿含道的前行其实跟这个藏传的前行有很大交集的部分，就是说他会有很多的寄送啊，寄送需要记忆背。那么你要背跟记忆，为什么要去训练这样子的一个，因为这个根呢、啊、这个善根呢、啊、叫做念根。念根跟修行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当各位已经算是慢慢要入前行啊，乃至于要入正法行的这个学长，所以我要训练各位，开始要训练你们的念根啊，训练你们念根。那训练根有很多的方法，你们自己去找啊。大体不出三个方法，大体不出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诵经，记住哈、哦，诵是背的意思，不是哇，现在连跑都诵经啊。你自己去定功课，从小品经到大品经，开始试着去背诵。第二个呢，就是诵戒，诵的意思也还是背的意思啊。你从小品的戒到长品的戒，那最长，目前我们最长的戒是什么？楞严咒嘛，啊，不是戒的，不是戒的，他抱歉，咒，去诵咒啊，去背诵咒。我们最长的咒就是楞严咒。我几一位大德啊，他是在电视上，我听他这样讲的。他说他花了18天就把楞严咒背起来了，慧律法师他自己说的。然后呢，他花了6个小时把大悲咒背起来啊，这表示素食三根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不妨，你不妨可以练习一下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对咒相应，你就诵咒；你对经相应，你就诵经啊。那有第三类人，我是属于第三类啊，前两者我都不是很那么喜欢的哈。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寄诵，喜欢寄诵。那我在这边呢，跟各位介绍几个可能可以参考的寄诵啊，你们自己去考虑啊。如果你们欢喜阿含道的话呢，我想有一部东西就叫做《法南传法基金新译》，这本书是基金会流通的哈，它是法增比丘新的。译本，当然这译本很多，我不见得要用这个译本啊，不见得要这个译本。那我们有南传，这是他南传，他后面有附北传的。如果你们要汉传的法句经，在我们的这个本源部也有啊，我们大正藏就有，自个去找啊。但是不见得要法句经了哈，任何，如果你愿意花点功夫去，如果你今天受持杂含的话，杂含里面有摄诵。有没有？你们可以定，我不限定时间长短，你们可以去找一部杂含经，只要杂含就好了。把杂含里面那个每过一段落都会有摄诵，那个寄诵，通通抄出来， 啊，然后抄在手边一个笔记本，啊，随时念随时背，了不了义都不重要，就先背，就先背，训练什么？训练你们的念根，训练你们念根，啊，那以后我们也会把所有的法要都会编成偈颂。好，那你们先用这样子来 warm up 暖身呐、啊，哈，这个叫做暖身。不管你用背经，不管你用背咒，不管你用背偈颂，这三个方法，啊，你自己呢都叫做暖身，啊，让你习惯去记忆，不要嫌你们自己已经老了。我们真的被开发的脑力大概千万分之一都不到，所以不要以为老了，你只要不是一根没有力量哈，是有能力去训练的哈。那不必跟别人比，只要跟自己昨天比就好了。啊，只要跟自己昨天比。那妙老，我那天听他讲那个大布尔金，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那个木头的那个斧头啊，那个把柄啊，你每天拿它来砍树啊，砍久了以后啊，你开始几天都不发觉啊，可是几年以后就会有个抓，那个气味痕迹握在里面。这就是滴水穿石之功，真正的修行就靠这个啊，在于恒啊。在于恒，不在于勇猛。勇猛心是要的哦，可是恒心可能比勇猛心更重要。好，不在于每天时间长，但是要每天持续。好，不在于每天你要花多少时间，每天纵使只是花十分钟也够，但是要每天进行。如果你能够持续49天都不中断，没有任何理由中断，你定一个功课，你持续49天看看。能不能够每天不中断，不因为任何理由中断，你都可以持续不忘失这个念根的训练。这就是藏传为什么要施加行的理由。如果你连这个功夫都花不出来，你还想跟老师跟上师求无上的秘法，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去学正法要你念根都没有，好，我纵使跟你讲了你也记不起来嘛，对不对？右耳进左耳出就修出离心嘛，是不是这样子？救出离心是一点都不可爱的啊，所以恐怕你们还是要有点训练才好啊。以前我的课是不要求的，但是要入到实修这件事情恐怕是跑不掉的事情啊，跑不掉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想受持玉溪师地论的话，玉溪师地论的思所成地里面有很多玉溪师地论版的法集经，你也可以把它抄出来，你可以全抄或者是一部分都可以啊。你们有瑜伽师地论本子的话自己去抄啊，自己去抄。或者如果你是藏传的话呢，我其实蛮建议你，比如说佛子行三七颂，入菩萨行论的偈颂，因为它都是偈颂体，对不对？所以只要你随念一来啊，随手方便，你自己很欢喜。记住哈，你找的东西一定要你很欢喜很相应，你才容易上手背得起来。如果你每次背它就觉得 KK 吼，一点都不升起喜悦心，恐怕你要把它勉强背下来，洗开困难了哈。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去找。那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思维法义的，所以我就喜欢偈颂的道理是这样。好，当然经文也很好啊，经文也很好，可是我觉得偈颂精要。好像我曾经就花过时间去背那个《圆觉经》的那12个菩萨的后面的那个重诵。啊，从说你把它背起来，常常就有用。或者你喜欢禅宗的话，你把28组的传法记背起来，哎，也很好，啊，也妙哉妙哉啊！你如果背得起来，你就常常会有思维的材料，就是没有念根呐、啊，你每天就是一有时间你也发呆嘛，对不对？一有时间你也发呆嘛。好，有个比较保证的方法就是随身嘛，随身带着走嘛，像因为这个是。他已经帮你装订好，如果你随身就喜欢滑法就去，你就拿着走。如果你要自己抄，你就自己拿个本子抄。还有我曾经也在讲大波经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也跟很多学长建议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把大智度论里面所有的偈颂全部抄出来，随时带在身边，它等于很便宜了我们去读什么100卷大智度论，你要仔细量读到完，恐怕恐怕挂你表较紧。好、哦，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把大智度论的偈颂哈，100卷里面呢、哦，长行不要抄了， 好，就是里面会出现寄送的部分抄出来就好了，然后随身带着走啊，经常的去背啊，去意念啊，去思维法义啊，这就是修四念处啊。你以为四念处修什么？四念处最重要就是要长智慧，然后让你烦恼不生。如果你的心能够安住在智慧的法语上面，你就没有空怎么样起烦恼的不正思维嘛，这不就是断七种颠倒吗？对不对？安住一法就断七种颠倒，不会干在哪里。最后你们整堂课学完了也还是这样的做，只是把四念处的法要变成什么？变成寄送，变成你的正念正知，就这样子意念不忘，就只是这样，常常观察修，就只是这样。修行都是安尼尔，真的没有什么隐瞒人的东西。公婆真正无得三分钱，可是就怕老实功夫，跟你讲一句，真正安尼尔。你心老不老实？如果你还到处参，所以在此我会严格要求哈，所以也会考试啊，所以你们考不过，我也不敢叫你们不要来了，可是你们会很丢脸嘛，对不对？会很丢脸嘛。所以其实我是很建议，不管你跟哪一个老师啊，老师那就不要来。啊 ，OK， 反正歹话讲在前面了，你们自己怎么应对？反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不是说你们是魔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道，我是魔了啊。所以你们自己要有个。
这念咒，
对对对，
你喜欢念那个，我喜欢
的话，我就去念。对对对 ，OK， fine， 你们自己，你随便你受持什么，我只是提供我经验以及我曾经跟别人建议过的很多东西。
长短大小也随意啊。
随意随意随意随意，你只要自己，重点在哪里？我们今天修行有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一定要做誓愿，在三宝面前发愿。你今天定这个功课对不对？你就要发愿恒常受持，有发愿没有发愿不一样。对，你什么人都可以骗，不能骗三宝嘛。你觉得三宝还可以骗？你如果都还不怕这个东西的果报，你就不是佛弟子啊。我刚才跟你讲那样，我刚刚讲四转心要那四个嘛，你不信因果嘛，对不对？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障碍？你以为就是这样来的，你不知道吗？如果经常拿这些东西马耳东风，根本不在意，你会有业障现前，你会知道的很自然的事情，根本不是别人逼你的。
那就是不能随便乱发
咯。所以我说不必多，懂吗？不必多，要一定要量力而为，但是要自作自愿。好，做了自愿之后呢，一定要怎么样？进行受，就是恒常受持。做誓愿，恒常受持。对对对对，就是这一辈子，这辈子只要我还有一念一根，有力量，我就要恒常受持。其实你说念佛就是这样子，你把念佛的法要搞得很清楚，也是这样子嘛，在三宝面前作愿嘛，对不对？念念往生净土嘛，对不对？只要跟往生净土违背的世间事，我一概都怎么样？可以看破放下嘛。对不对？这就是出离心嘛。你有出离心，那你干嘛干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要圆成菩萨道嘛，对不对？这个愿很确定嘛，菩提心也具足了。于中你就知道因果的缘起就是性空嘛，所以你有正确的空的正见，所以你三心具足嘛。所以你要学任何一宗这个法要的正确性一定要把握。四念处一样，跟所有的宗药都一样，所以只要一个老师肯好好正确的教导，所有的宗门它里面的方法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差别的只是在我们今天愿不愿意信受奉行。阿念念，如果你没有信受奉行的心，对不对？信受奉行的心，那靠边站嘛，对不对？我不考试的时候来，开玩笑。可是为什么还有很多的课就是我等他配置的话我也不做要求，是因为文思二会还是重要的。很多人呢也很勇猛，他也很长时间都放在怎么样修行的用功， 他也很老实的用功，可是问题没有温慧，也没有思慧的材料，他就是保持三业清净。阿弥陀佛，三业清净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信成就解脱。我讲过，这是最起码的解脱条件，也可以开法眼镜，也可以自然生出很多的智慧，也可以生出定，生出过去生的善根智慧也会发起，可是不会增上，不会增上。如果你觉得，哎呀，看来我离往生老死还有那么长时间，你闲着也是闲着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把握今这一生暇满难得，好好的增上干什么？你放在这边自己堕落啊，对不对？记住啊，修行这条路就是不进则退，啊，不进则退，就这么简单。好，所以呢，我刚才介绍了很多这个东西，然后剩下一点时间，我念礼拜一这个教室有一位翁老师，他在讲一部法本《藏传的修心法要利器之要》。礼拜一的这个课，我念里面的一段文，我念第一前面几则给各位听哈。这个法要是干什么的？是修菩提心的，就像座右铭那样子的。那各位如果有一直道场哈，很多道场的这个道场主啊，教团的大和尚也都会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正言法师也会有静思语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正言法师也有很多他的这个心灵环保，很多很多的这个法要，是不是也会经常朗朗上口嘛？好，佛光山的这个也会有什么菜根谭之类的，那是很比较早期的，像这类的法语都可以随时带在身边，这也是你们可以背的啊。对对，这也是寄送之外各位可以背的。它是属于让你们生欢喜心而且有意义的，其实都是值得训练练根的材料。那像这个也是啊，比如说一开始就这样，他说啊，孔雀在毒草丛中昂首阔步，无视于临近美丽的药草园。孔雀并不喜爱药草园，他们却因吃毒草而茁壮。哎呀，这件事情如果不加解释会觉得很诡异，那药草不吃，吃毒草，不但不喜欢药草，还吃毒草而茁壮。下文分晓。他接着他就说了第二品，他说勇敢的菩萨身处红尘俗世当中也是如此行道，尽管世俗之乐赏心悦目，勇敢的菩萨却不为所动，而在苦难丛中得成就。哎呀，这样一解释各位就比较明了了吧。所以那个毒是什么？那个药草是什么？那个药草是我们以为的五欲啊，那个毒草是大家不愿意去信受的东西啊。所以菩萨是在困难中茁壮啊，是在能行中茁壮的。第三者，我们一生追逐享乐，一想到苦就恐惧战栗，正因为我们懦弱，所以悲苦不断。勇敢的菩萨欣然接受苦难，从勇气中获得了恒真的快乐。意思就是说，当你们在修行苦跟轮回苦当中去较量的时候，你会这一生修行得出离而受苦，好，还是要这一生放逸过轮回受苦，好？你要哪一个？被受苦了，你要哪一个苦？你要哪个苦？你自己呀、啊，每天就这样思维嘛，就是这样。好的句子就是这样子，而且他还帮你摆好一个这样的次第哈。接着他说欲乐一如毒草丛，犹如孔雀的勇者，方能依其茁壮。意思就是说，他话锋又一转了，他说这个时候毒草丛，啊，就像五欲乐一样。可是唯有像孔雀一样的勇者，才能够在其中依他而茁壮。如果像乌鸦一样的弱者去尝试他的话，势必因贪得无厌而丧命。表示说，你要有菩萨的智慧，菩萨不是公公啊，就去闯入毒草丛中的。他是有智慧的修行，才敢入毒草而得以茁壮。如果你入毒草丛无欲乐当中而不知道观察二空，你会在里面陷落，会在里面陷落。他说，如果你爱己重于他人者，如何能以贪欲之毒为食？倘若像乌鸦一样以毒为食，必会丧失解脱的良机。 不知道乌鸦会喜欢吃一些会发亮的东西，它会从这里叼到那里，然后积聚起来。啊，乌鸦也会叼香烟，啊，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可是那些东西，它都根本这辈子用不上，可是它就会叼，会去积聚，会去受用一些根本这一辈子无意义的东西。长此这样的做，啊，不会疲厌，不会疲厌。所以呢，这个乌鸦跟孔雀是这样比喻。他说啊，菩萨一如孔雀，以毒草为食，但是化毒为修行的本，日益茁壮于生活林当中，广纳一切境，力破贪执障，这样的意思。那这样的受苦，不是为自私之利而去受五欲，是为利乐有情，为利乐有情的目标而这件事情去承受、去担当，而会有五欲、贪毒上升，乃至于会别人的机会，你都甘愿受，对不对？甘愿受啊，这些东西。然后呢，不自主的浪迹于生死轮回中，都因为执我为死，这种无明招引了自私之魔，为己谋利。我们遍寻自我的安乐窝，只求欲乐，逃避苦难。现在我们必须摒弃一切的思念，欣然为众生受苦受难。他这样的法句，一句一句一句一句这样不断增上，这也是藏传的法句经啊，啊，藏传法句经。这如果你身边经常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够敦促你今天观念的改变，啊，观念的改变，这样子的好的东西，随时你带着走，带着走。我们不是道德重整会的人，而是你自己评断一下嘛。里面所讲的道理，你真的是如法这样的做，还是，哎呀，我今天以少为足，根据我自己的目的就这样去做算了，对不对？得到短期的目标而忘失怎么样长远的利益？什么才是究竟的真实？这条路是值得我们去抉择的。好，我随便随念几句哈，跟各位来分享。所以像这类的好东西很多啊，好东西很多，像这个佛子行善七颂也很好，是这样子，你都可以这样子当着。所以你自己就是自己不断的训练，自己不断的训练。所以很多人就只是在这样的信受，他也可以在端正法当中得到信成就解脱，不见得这样子就跟四念处是相应的，不是违背的。很多人说这种端正法是属于在家人的方便修法，不对，它跟四念处的正法要是相应的。如果跟四念处的正法要不相应的话，它就不是佛法，它就不是佛法。所以我由此多方的引证，让各位慢慢的升起信心，而愿意发起誓愿啊，一生受持，乃至于生生受持，这才是真正圣道行的关键。如果有念念这样正确的发心，你今天不管修哪一道，不管接受哪一个传承，都是有利益的啊，都是有利益的啊。不管老师他功力怎么样，你都可以超过他，对不对啊？超过他，踏在毗卢顶上行，像我们净宗学人是把阿弥陀佛顶戴而行，常常顶戴着他做一切事，行住坐卧都顶戴他而行。所以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没有例外嘛，你只要正确的依照法要而修行，哪有例外？例外的是你这个人跟浮萍一样，没有根呢、啊，没有根呢、啊，根不多嘛，就是五个嘛，信、敬、念、定、慧。你只要着力在这五个种善根上栽培嘛，栽培嘛，对不对？哪会断送这一生难得暇满的人生呢？对不对？哪会等到哪一生才修行？修行虽然不见得一生就会圆满，乃至于真正的大乘菩萨行是无量劫的圆满，无量劫的圆满。当你有一天真实在止观当中肯定重重缘起的实相，而真实这样子的心发了起来的时候，那根本不用谁逼你啊，不用谁说服，不用谁跟你讲任何道理，你随时随刻你的念头都是跟这个相应的。所以修行完全是自己发心的事啊，所有其他的人都只能够当你的增上缘，包括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在内都一样，所有四双八倍的善知识也都只是这样的角色而已，对不对？没人较高的啦，没人较高的啦啊。所以当我们在一直不断的祈求加持的情况底下，也别忘了自力，自力相应才有办法让外力的加持能够得到什么增上的效益，这就是修行。好，话不多说了，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讨论这个《修所成地》里面的那个道次。好，今天就到此为止。